那是第八章吗？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先一起来读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出来进入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瞎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一坨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绝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因为你的话语打开就有亮光，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你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来仔细思想和认识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真理，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有一个笑话说，谈恋爱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因为谈恋爱需要花时间和金钱，时间就是金钱，所以爱情就是金钱的平方。圣经说金钱是万恶之根，所以金钱就是邪恶的平方根。既然爱情是金钱的平方，那么爱情就等于是邪恶的平方根的平方，也就是爱情等于邪恶。这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笑话，不过里面有一个漏洞，就是圣经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基督教不是反对拥有财富，相反，清教徒们主张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奉献。他们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而是大大的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这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原来都是基督教大学，因为那些清教徒当他们到了美洲大陆以后，他们尽其所能的奉献来建立教会和建立基督教的学校。他们不看金钱为邪恶的，而是把金钱看作是上帝托管给基督徒的产业。金钱不属乎我们，而是属乎神。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感恩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是感谢神供应我们生活的所需。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一小部分拿来放在神的面前，来代表我们整个所有钱财都属乎神。神交托钱财给我们管理， 包括用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用在养儿育女的需要上，用在照顾家庭和父母的需要上，也用在教会的需要和神国的需要里面。在很多教会里面，尤其在中国教会里面，比较少谈到金钱奉献的缘故，金钱奉献的教导，可能是因为传道人惧怕会众的反应，害怕别人以为他贪财，毕竟我们传道人的工资是从教会的奉献里面来的，也可能是相对于其他教导而言，对于救恩而言，金钱的教导不那么重要，更有可能是谈钱伤感情，只好多谈感情来伤钱。但是耶稣从不讳言门徒在金钱和物质上面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忠心，我们就要忠实地把耶稣有关金钱的教导同样应用在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当中。那如果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个教会，你今天听了我所讲的，对我的动机感到质疑的话，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证明，这是我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讲到正式的讲到跟金钱有关的题目。当然中间有三年不在，反正大家也听不到。早期跟随耶稣的门徒大多都是穷光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费解，因为耶稣拒绝一个想要得着永生的有钱人，耶稣毫不讳言，也没有躲躲闪闪地告诉他，要进入天国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对他的要求，就是他需要散尽家财来供应给穷人。这种要求使这个年轻人感到非常的忧愁，他最后离开了耶稣。那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耶稣是不是有仇富心理？他是不是看到人有钱他就很不爽，所以他就要求那个人散尽家财才能够成为跟随耶稣的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对所有人的要求，还是耶稣针对这个人度身定制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今天的题目仍然是跟随耶稣之路的第三讲，在这段事情之后，耶稣就第三次的讲到他要进到耶路撒冷，被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害，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段的教导同样发生在耶稣与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到，在路上是耶稣移动的课堂，这条路就像他的一个课堂一样，他运用在路上的机会，虽然他没有任何的演示技巧，也没有 PowerPoint， 但是他用这些的机会来教导门徒，跟随基督之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在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耶稣教导门徒的机会，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插曲，一个人，一个有钱人，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是有钱人，他是少年人，他是一个官，所以他又年轻又有钱又有权，那个是真正的，是不是白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是富帅我们也不知道，没有这个，没有电影版。但是耶稣透过他和这个年轻财主的互动，在教导门徒说跟随基督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当中包括了金钱的代价，而这一代价往往成为人跟随和悔改的一个重要的拦阻。这位年轻人和耶稣的相遇给了耶稣一个机会来向他的门徒，也向今天的读者、今天的听众来见证福音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福音的陈述，福音是白白的恩典，然而接受这个恩典的同时，我们也走上了一条需要付代价的道路。成为基督徒所要付的代价并不是用来交换这个恩典，所以恩典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能够用来交换这个恩典。无论你花多少的钱，无论你奉献给教会多少的钱，无论你做得有多好，你都不能交换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然而我们需要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物质和生活上面的代价。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方面、三个角度，这好像是一个移动的课堂，这个课堂被分为三节课。那第一课呢，是这个场景的发生在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当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即将走上十字架的路上，这个人主动地来寻求他，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也就是说，这个人在别的地方他可能已经听说了耶稣的教导，他可能耳闻耶稣在教导一些事情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不一样，而且他教导的非常好，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他可能听到耶稣所说的有关神国的奥秘，而且可能这个人他的老师，他平时所尊重的法利赛人都挑不出什么问题来，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跪不是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但这种跪不是敬拜式的跪，而是一种尊敬的跪。就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接待那个异乡客的时候，他看到客人走过来，他就跪在他的面前。他并不是说他认识这个人，看这个人为神，只是他尊重，非常的尊重这个人，这是他的一种文化上的表达方式。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意思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一个好老师。他到这个好老师的面前，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不是一个寻常的问题，在整个的马可福音当中没有别的人问到这个问题，我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教导那个太监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类似的教导。我们在这里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有人问说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神的国。犹太人不太会问这个问题，因为犹太人大多数认为说这个问题没什么好问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自然的他就能够承受神的国，他就自然的能够进入永生，他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他用的是承受，英文是 inherit， 就是我怎样才能够继承这个从神而来的国。他也这个人同样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天国是自动继承给他的，就像继承遗产一样。所以这个人的问题反映了很多犹太人的想法，永生是因着亚伯拉罕这位祖宗而自然的被犹太人所继承。但是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他担心他还做得不够，他担心自己，他也知道上帝的圣洁，他也知道人是犯罪是不洁净的，所以他担心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或者少做了一些事情而导致自己失去继承的权利。所以即便是犹太人，他认为天国神的国是可以继承的，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继承天国。但是他同样也看到，他也同意说按着人的行为，我们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不够来继承的。所以他担心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他少做一些什么事情导致自己失去了继承天国的权利，所以他就来问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做什么可以上天堂，或者一个人怎样可以上天堂，假如他相信天堂的存在，他会怎么回答？他可能会说积善，他可能会说行积德行善，对家人好，对家里人负责任，是一个没有伤害别人的人等等。如果你问一个伊斯兰教徒做什么可以上天堂，伊斯兰相信死者生前的行为决定他在坟墓里面的待遇，根据伊斯兰，但他们也相信有天堂，在他们的天堂里面，今生你所渴望的在天堂里应有尽有，所以如果你今生买不到一个很好的 iPad， 你可以在天堂里面得到，按照伊斯兰的信仰。但是人可以怎样进入天堂呢？认真的穆斯林会回答说需要信心和善行。那么善行做到怎样才足够呢？需要经过真主的审判才知道他的善行是否足够。当然有一种方式是可以直接上天堂的，就是圣战，为信仰而死。你问不同的信仰，甚至天主教，都会给你类似的答案，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你所做的事情需要满足某一个 criteria， 某一种标准，你才能够进入永生。这个来寻求耶稣的人的问题和其他宗教的问题，和其他的宗教的人所想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需要做什么才算是足够好，才可以算得上是够得上是永生的门槛。所以对于这些认为所有的宗教都认为靠着行为积善行德行善积德人可以得着进入天堂的资格，但是他们不能够回答行善积德的及格线在哪里，到底是60分才可以上天堂，还是100分才可以上天堂，还是99分98分，他们不知道这条及格线在哪里。所以同样这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他的及格线在哪里，他就来问耶稣说我还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的回答 耶稣的回答包括两个部分。首先耶稣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足够好到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所以首先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不是良善的，虽然从这个少年人的回答来看，他自以为他足够好，他也认为耶稣足够好，因为他认为耶稣足够好，所以他就要来问耶稣他自己是不是足够好。但耶稣告诉他说，没有人是足够好的，只有这位神是足够好的，是足够圣洁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承受永生，你要够得上，你的标准不是六十分，不是一百分，而是无穷尽的分，因为你要够得上上帝的圣洁。其次耶稣在挑战他说，如果你认为耶稣是足够好的，那么很有可能耶稣就是这位良善的神自己。这是耶稣的回答第一方面。第一，他告诉这个人，你不是一个足够好的人，因为只有神才是足够好的，你无论怎样都不会能够把自己和神相提，神的圣洁相提并论。那么第二，耶稣挑战他说，如果你认为耶稣是足够好的，那么耶稣有可能就是那位真神，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好，然后耶稣进一步的挑战他，耶稣列举了律法当中对人所提出的要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提了六条，这六条是摩西十诫当中的后半部分。摩西的十诫共有十条，这十诫被分为两块石板，一块石板上面有关尊敬神的律法，如何荣耀神，如何以神为中心，如何敬拜这位真神，不可枉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些是前面的四戒。后面的六戒是有关人的律法，人和人之间要怎样的相处。那耶稣所列出来的这六条全部都是后面的，就是第二块石板上面的人和人之间的律法。那耶稣为什么不讲前面四条呢？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犹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会违背前四条诫命，因为前四条诫命有关守安息日的，有关不可敬拜偶像的，有关不可枉称神的名的，一般来说犹太人很少会去违背。所以耶稣是拿律法当中比较容易被违反的来挑战这个年轻人。既然你认为需要做点什么才足够好，才可以进入永生，既然你认为永生是因着祖宗的信仰而遗传给你们的，那么你是否按照祖宗的律法来说足够好呢？你是否也继承了祖宗亚伯拉罕而来的律法呢？结果这个少年人他的回答是，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所以换句话说，他说的从小一般来说是犹太人就是成年礼之后，大概12岁到16岁之间，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那问题是，这是真的吗？他真的从小就遵守了吗？那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否定这个宣告，耶稣没有说，哎，你没有从小就遵守，你几岁的时候偷了人家的东西啊？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是全知全能的神，如果这个人他的确违背了律法，他应该知道，因为他都知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有过五个丈夫，他不会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遵守十诫。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耶稣直接否定他违背了十诫，只会带来让这个对话没有意义，因为他不说我没有，耶稣说你有，他说我没有，所以接下来这个对话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他们两个就在争执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所以耶稣没有陷入这种无谓的辩论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包括敬虔的犹太人和不敬虔的外邦人。对于敬虔的犹太人来说，他不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按着本性他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遵守上帝律法里面圣洁的要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是一个了不起的犹太人，他说他从小就被奉献给神，他受教于加玛列，但是他在罗马书里面他也提到自己的挣扎，他知道律法的良善，但是他行不出来。马丁路德在他的修道院生活当中，他也同样为着他的行为而感到挣扎，他知道上帝的律法是良善的，他也知道按照天主教的教导他的行为要符合律法的要求，但是他自己也行不出来，所以他非常的痛苦。马丁路德和保罗都能够向我们见证，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他的行为满足上帝圣洁的要求。这位年轻人在对耶稣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就称耶稣为良善的，他显然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良善的，是可以承受永生的。 他认为靠着行为是可以进入天国，只是他还不知道是不是还差那么一点点，他需要另外一个在他眼中足够良善的人来给他一个确认，给他一点小小的提醒，这样他就更加放心了。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点确认，我们让别人来加强我们原先已经自以为正确但是还稍稍不那么有把握的事情。所以这个来寻找耶稣的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看人是良善的，他看永生是容易继承的，只要靠着人的好行为。同样他看自己是足够好的，没有那么糟糕，还差那么一点点，也可能一点都不差了，只要耶稣告诉他你也是跟我一样良善的，他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了。圣经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首先在这里圣经说耶稣挑战他，耶稣为什么要挑战他呢？是因为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耶稣所提出的挑战虽然在我们看来甚为艰难，但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因着爱他的缘故，所以为他夺身定做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和爱人，而耶稣说这个年轻人说他已经做到了律法当中爱人的部分，那么耶稣就进一步挑战说，一个爱人的人应该满足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需要。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一个门徒都变卖他的家产去散给穷人。在前面的时候耶稣去利未家里吃饭，利未是一个税吏，利未税吏是很有钱，至少可能放到现代来说也不怎么有钱，不就是个国税局的科长吗？但是放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有钱的职位。耶稣没有要利未变卖一切的家产，耶稣遇见撒该，撒该也是一个税吏，另外一个科长，他悔改之后他对耶稣说，我要分一半给穷人，我以前讹诈过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科长的权力比我们今天的科长权力大，他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比如说他可以说我收你50%的税，或者他们可能也不收百分比，他说我就收你多少银子的税，然后他交其中的一小部分给，因为这是配额，就是帝国配额给这个地区，你要收这点税，他只要交足了帝国的配额，剩下的全是他自己的。所以他说我以前讹诈过的人我赔给他4倍。耶稣没有要求撒该把剩下的一半也变卖了，而是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也没有要求每一个有钱人都散尽家财来跟随他，但是耶稣要这个年轻人来变卖一切家产去分给穷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这只是针对这个年轻人的，今天就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有关系的。这个年轻人他很忧愁，他脸上立即就变了色，耶稣说他是一个，在后面对门徒的这个教导里面他说这个人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的金钱积蓄上面，而耶稣给他的挑战是要拆毁他虚假的安全感，让他知道永生是建立在他对耶稣基督的完全信靠之上。完全的信靠就意味着一个基督徒的门徒，一个基督的门徒他的安全感来自于基督，也就是神对我们永生的应许之上。耶稣对这个年轻人提出了三个要求：变卖、分给和跟从。同样耶稣在第一次和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永生之道的核心在于跟从，跟从的代价在于舍己。舍己在每个人的身上可能会有不同程度强弱的体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体现为散尽他的家财。耶稣挑战他不要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钱财上面，因为财产是他安全感的来源，他的自以为意，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也是他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耶稣也是在告诉他，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良善。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着称义，那么你永远达不到上帝良善的标准。耶稣这个回答不单单是挑战那个有钱的年轻人， 马可说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有很多的房地产。这个产业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货物、房产、固定资产等等。耶稣这个回答不单单挑战他，也挑战每一个以为天堂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或者觉得自己还不错、足够好、足以得到永生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足够好，可以上天堂，那么请问是谁告诉你觉得自己还足够好的？是因为雷锋？是因为焦裕禄？还是因为你看身边的人觉得自己还不错？你的足够好的标准来自于谁？很多人说，如果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伤害到旁边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足够好的人。所以一些同性恋者，他说他的辩论就是，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只是做我觉得很有爱的事情。但是我们公益的标准不在乎我们周围的人群，不在乎我们是不是伤害别人，而在乎我们是否违背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公义。如果你要进入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在的地方，那么足够好的标准就是神自己。就像耶稣所说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污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如果神自己是圣洁的标准，就像我以前常常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医院的无菌病房一样，那么任何人都是带细菌的，没有一个人按照我们的穿的衣服，无论我们怎么清洁自己，除非我们穿上医院给我们提供的抗菌服，否则我们没有靠着，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我们的样子进到无菌病房里面去。所以这是耶稣所碰到的年轻人和耶稣对他所做出的挑战。那么第二，我们看23节到27节，永生是一个恩典，但是永生需要代价。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彼得站在旁边，一个有钱人又有权力，来找耶稣说，我要怎样才能够得永生？然后耶稣说，你要把钱都变卖了。还好耶稣没有说你要辞职，还要来跟从我，差不多也是要辞职。如果我是彼得，我心里一定在想说，主啊，你何必这样呢？这么可爱的年轻人主动的来寻求你，他又很有钱，又有追求，又有权，你要把他吓跑了。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你要再奉献一点支持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旅程，那我们的生活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里23节，耶稣周围一看，他就转过身来教导他的门徒。耶稣的教导包括两个部分，第一，进入神的国需要付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可能是相当大的。第二，进入神的国虽然需要付代价，但不是靠我们付的代价。进入神的国不是靠着我们付的代价，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所以这个代价和永生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换关系。首先，耶稣知道门徒在想什么。耶稣就教导门徒说，有钱的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都没有回过味来，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说得永生还跟他的财产有关。因为要知道，当时近前的犹太人都是比较有钱的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在耶路撒冷居高位的人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所以犹太人把金钱看作是上帝的祝福。金钱对犹太人来说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为什么犹太人都比较有钱。耶稣现在却说有钱人不能进神的国，然后耶稣又加强语气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耶稣指出，问题不在于有钱，问题在于什么？倚靠钱财。他把金钱当做了倚靠的对象，当做了他安全感的来源。一个已经有安全感的人，一个已经有得到满足的人，他是不需要耶稣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安全感，他心里的洞已经被他所找到的安全感填满了。他很难放下这些安全感来把自己真正的安全感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之上。然后耶稣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骆驼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动物，那个地方不养大象，针眼是那个地方最小的孔。所以耶稣拿一个强烈的对比来体现，一个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有人说， 箴言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可能大家也看过这个解释。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的台词里面就运用了这样的观点。也有人认为骆驼是另外一个词的误抄，就是抄本错误，因为船的缆绳也是跟骆驼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相近的。我无法保证哪个解释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解释都需要圣经以外的资料来加以证实，而这些资料目前来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佐证。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直接字面的解释，就是耶稣使用了一个夸张的和对比的修辞手法，来强调依靠钱财的人靠自己得永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需要他们放下自己的安全感，需要他们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域来跟随基督。你是有钱人吗？你一定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有钱人特点就是认为自己没钱。事实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联合国的网站告诉我们，世界上有 15% 的人属于高收入人群，他的年收入在人均$8,900或者更多，这样的人被联合国的网站称之为高收入人群。他们的特点是有房子住，无论是租的还是买的，他稳定的享有教育资源，他能够受教育到高中的程度。年收入$725到$8,900的属于中等收入人群，占世界人口的30%，而剩下的55%的人口每天只有$2的收入。很多做 IT 的人称自己是码农，我以前也说自己是码农，或者说自己是民工，或者是某一些我今天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名词，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这些词汇都是在放大自己的处境，都在给自己的自怜和自我中心在制造借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钱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因为在世界上有55%的人他的每天的收入只有$2。一个在将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的人，不等于他已经有了很多金钱。一个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的人，不等于他已经有了很多金钱。他可能没有得到他想要有的金钱，但是他拼命的想要获取，他永远不知满足。他总是觉得自己的财务还不够安全，他总是不停的参加一些所谓的财务自由的课程，好像自己可以透过上一些课让财务得到自由。这同样是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之上。耶稣没有批评拥有金钱这件事情本身是罪恶的，但是财富在我们寻求神这件事情上，或者在我们跟随基督这件事情上，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因为每个人都很爱钱。你认为耶稣的挑战只是给到那个人吗？这个挑战同样以不同的形式给到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在房产之上，或者在内环的房产之上，在稳定的职业之上，在理想之上，在温馨的家庭之上，或者是在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之上，耶稣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愿意冒着拆毁自己安全感的风险，来在神和神的话语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生命，来建立一个真正稳固并且持守到永恒的安全感。门徒们就很自然地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谁能进入天国呢？靠着金钱不能，靠着好行为不能，谁能得救呢？在这里，得救、永生和天国这些词是被交换使用的，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和这位造我们的神之间的和好。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神在那里。为什么天堂神在那里吸引我们呢？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是仁爱的，是良善的，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所以去到他那里好过去到地狱里面，那是一切丑恶的源头。没有神的天堂，即便里面有无数个 iPad， 它也不是吸引我们的地方，因为那和这个世界没有差异，没有差别。耶稣回答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一个人得救不是靠着他的好行为，也不是靠着他为自己建立安全感的努力，而是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节经文是理解耶稣和这个财主之间对话的一个要事，一个关键。承受永生进入神的国得着救恩，对我们来说靠着我们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对神的呼召和一切美善的事情没有荣耀神的反应，也不会主动的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在神凡事都能，一方面是因为神自己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本来我们是因着拒绝神、否认神，因着自己要安全感而不要神的同在，配得死后受神公义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但是神自己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死代替了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刑罚和审判，从而使我们这些信他的被神算为义，使我们将来得与他同在。这就是福音。如果你对福音是什么还不明白，欢迎你结束之后你找任何一个基督徒，或者来找我，来进一步的去问他。也在今天我们有正好有基础的福音课程，欢迎你留下来参加基督教信仰释义这个课程。福音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不是因为我足够聪明选择了基督教信仰，选对了，所以神拣选了我，而是因为神拣选了我，神有不同的管道来使我听到福音，用圣灵来感动我接受福音。不然的话，按照我的骄傲和我的自我，我们怎么可能成为舍己跟随基督的人呢？无论是救赎、是拣选、得救还是称义，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神的大能。人有责任，但是人没有功劳。23节到27节的耶稣的教导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部分。救恩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行为赚得永生，永生只能是神主动的施恩赐给我们。然而我们需要为永生付上代价，只是这个代价不是用来交换这个永生，而是得着永生的人自然的有流露。神不需要我们散尽家财分给穷人才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是因为神恩典的拣选，是神有效的呼召，也是借着神所传的道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然而一个被神呼召和得救的人，当他的心灵和价值观被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更新的时候，他应当会乐意付上代价来跟随基督。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被神得着的人，他愿意付代价来跟随基督，愿意来做一些在人眼中看为愚蠢的事情？在28节到31节，耶稣对此做出了解释。耶稣说，永生因为他是永生，所以他值得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彼得问了这个问题，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方式很巧妙，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彼得的意思是，这位财主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那我还有什么好处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儿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现在从警告转向了应许，他应许说，为基督和福音所舍弃的，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世和来世是中文的翻译，听起来有点像佛教。它更确切的来说，它指的是现今这个犯罪的被撒旦掌权的世界，和将来基督要掌权的时候那个世界。我特别要解释这句话，是因为我避免有人以为这是这辈子和下辈子，基督教没有这样的说法。在新约的世界观里面，今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死了以后这个世界还是今生，它还是存在。来世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就是基督作王的地方。跟随基督的人现在开始就尝到天恩的滋味，神也同样的在今生的生活当中赐福给跟随他的人。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恩赐，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确有这样的恩赐，神将钱财交给他管理；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神将多个儿女交给他来管理。但是有一个恩赐，耶稣说是共同的，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恩赐，你都拥有这一个恩赐，你都会得到它，就是受逼迫。 即便是我们眼中看为成功的人，他也经历逼迫。一个没有为信仰经历难处，没有为跟随基督而付上一点点代价的人，很可能就根本没有跟随过这位基督。我们都想得百倍，但是耶稣说这个百倍是和逼迫一起临在跟随基督的人身上。无论是对待忧忧愁愁的财主，还是沾沾自喜的彼得，耶稣都使用了地上与天上的对比。在对待财主的时候，耶稣说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在对待约翰的时候，他也同样用了这样的比喻，就是地上的代价，而对待彼得的时候，就是地上的代价对比永恒当中的所得。耶稣指出这是值得的。有一部电影叫做《毛尾》，可能有人看过 End of Spear。 在这部电影里面，他记录了宣教士吉姆·艾略特和他的伙伴们在厄瓜多尔寻道的故事。这是发生在1950年代，所以这是一个现代世界，最后可以说是，当然后来又出现了 ISIS 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伊斯兰的势力没有兴起之前，这是对美国人来说是最近的一次看到他们的亲人在离他们最近的宣教工厂殉道。艾略特所服侍的那个部落只有几百个人，这是一个很小的部落，几百个人有自己的语言。有人质疑说，为这几百个人去翻译圣经，付上几十年的努力，翻译圣经是否值得，是否有意义？艾略特自己也回答，也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他的笔记本里面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他说，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拥有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傻。为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拥有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傻。什么是不会失去的？是存到永恒，是这些人的救恩，是他为了救这些人而投资在永恒当中的努力。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在永恒当中，这些努力都会被纪念。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是我们会失去的，我们不会把它永远的带在身上。所以艾略特说，为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拥有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这句话也被刻在国会山进行会门停车场的门口，所以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看到这句话。我知道说，我要得着那不会失去的，我愿意为此而付出我不能拥有的。艾略特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被我们有意无意忽视的事情。我们看作是满足，给我们可以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其实不会属于我们，它不会永远的属于我们。耶稣要我们做聪明的管家，不是要我们为自己积蓄钱财，而是聪明的使用我们的钱财，投资在永恒当中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比如说，租一个离教会比较近的房子，虽然比住在郊区要贵很多，但是那个差价是你为了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建立你和别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投资。这些投资是积攒进永恒的，是对永恒产生效用的。买一些属灵书籍送给你觉得需要的弟兄姐妹，请一些出信的或者刚刚来教会的朋友们吃饭，展现出你对他们的灵魂有兴趣，展现出你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圣经所说的接待，这也是投资于永恒。比如说，按照保罗所说的，像马其顿的教会弟兄姐妹一样，不单是按着自己的能力，而且是超乎自己的能力来奉献金钱，好让神的国度得到拓展，好让教会的事工不被财务的窘迫所拦阻，这也是投资在永恒。比如说，如果你要买车，你横竖都要买车，考虑买一辆大一点的车，多坐一点的人的车，好让附近的弟兄姐妹能够搭你的车一起来聚会，这是投资在永恒。如果你要换工作，换一份能够让你更好的服侍教会，或者能够更好的传扬福音和见证福音的工作，并且为此付出升职的可能性降低，或者是薪水的增长不那么多，这也是投资在永恒。为了得着那存到永恒的，而付出那容易失去的，这是一个聪明人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为了保住或者增加那容易失去的东西，而减少自己在永恒当中的投资，这是一个愚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独特的挑战， 这个独特的挑战是给到那个年轻的有钱人。你可能觉得这段经文跟自己没关系，因为你既不年轻也没有钱。请不要以为这是耶稣对他的特别要求，不要以为你没有把金钱当作安全感的来源或者偶像，也不要以为你钱不够多没有房产，不要基于我前面说出来的或者没有说出来的原因而认为这段经文跟你没有关系。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反映我们对神的态度。不愿意在金钱的奉献和使用上敬畏神的人，就是耶稣所说的依靠金钱的人。有的人说他花钱很豁达，花钱很大手大脚，他没有依靠金钱，他可能认为依靠金钱的人就是葛朗台这样的人。但如果一个人他的消费和他管理钱财的方式不是一个思考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那么他只是在用金钱所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在给自己带来依靠或满足。也就是说，他的依靠和满足没有直接建立在金钱上面，但是可能建立在他花钱的方式上面，或者他花钱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上面。如果你从来没有为教会奉献过金钱，或者你远远少于你应该有的比例来为教会奉献金钱，我希望你悔改。如果你从来没有为着永恒而使用自己的金钱去祝福别人，造就别人的灵魂，我希望你悔改。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应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包括我们如何使用和管理自己的金钱。你越多的操练奉献，你越会发现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愿圣灵可以这样的来帮助你，也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用我们今生所得的可能超乎金钱以外的东西来祝福和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因为这是表现我们如何的看重福音和看重我们在永恒当中将要积攒的。我们来献上祷告。